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九到十一节。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主，我们感谢你赐下罗马书的信息，让我们认识到你的救恩如何施行在我们的身上，特别是透过你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以及现在你坐在宝座上，透过我们内住的圣灵如何的成就你的救恩，好叫我们在生活上能够知道你做事的法则。求你也赐能力给我们，在你的话中能够真的认识你，好让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坚强刚强起来，能够在生活上彰显你的荣耀，见证律法的确成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上一个主日我们看了八章第九节，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八章十节。那么这三段，这三节经文九到十一节，它最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它最主要，它又回到五章那个亚当跟耶稣的对比中间讲到的几件事情。它讲到的是称义，称义得生命，但是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他把这几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他说明这是圣灵的执事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他讲到三件事情，第九节他讲到神的同在，第十节讲到义的成就，第十一节讲到身体的复活。这三节的经文都在讲到这个圣灵，内住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要做什么事情。前面几个礼拜在台湾的时候去听到，结果那个牧师讲到的时候，他也是按照一节一节一段一段圣经讲，但是我去听的时候没有去讲前面的经文，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罗马书他当初给教会的时候是从第一节念到最后一节，所以他们每一次读罗马书是一个整体的。所以我们这样子 一段一段的读经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读了这一段，我们没有去知道在整个罗马书里面它的到底是传达什么意思。所以有一天我去看那个解经的书，他说你每一次讲到的时候都应该把所有的整卷书的背景都要讲清楚再讲这些圣经，因为很可能有一个新来的人他前面的道都没有听清楚，所以呢你要每一次讲都要重复一下。我觉得这是蛮有道理的，所以让我们就再重复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的论述是一个高潮迭起的论述，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最高峰的。那如果我们回看罗马书，看它这个高峰的位置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其实它第一章第五章一直在讲一个事情，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因信称义，到第六到第八章他讲到成圣，九到十一章他讲到拣选，以色列拣选的问题，从十二章到十六章就讲到教会等等，我们生活上怎么把福音的原则，这个罗马书中间的称义成圣的真理应用在生活上。一到三章，一到五章论因信称义，六到八章讲成圣。但是当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从头到尾从一信称义的真理论述出来以后，六到八章中他一直回到那个一信称义的真理上，这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主轴。你会发现他一直抓住那个一信称义的真理，所以改革中一直是强调因信称义，马丁路德一开始就讲到因信称义。那教会如果忘了因信称义，那整个的真理福音就垮掉了。所以你可以发现的确因信称义的真理一直贯穿在整个福音整个的罗马书的论述之中。保罗他从来没有离开他一开始的那个提纲。我们写论文的时候有一个 thesis， 那 thesis 就是第一章十六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有人问你说罗马书在讲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就这么简单。所以他这边讲了几个东西，神的义就是神的拯救的作为，然后信义、信心、生命，福音的三大要素，义人因信得生，义、信心、生命。然后你看到他就开始要证明了，一直证明到一章从第一章一直到三章二十节，保罗在证明一件事情。他要讲到义、信心、生命的时候，首先他要证明一个事情，那个证明的那个章节就在三章二十节，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律法是叫人之罪。三章十节、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节最重要的，他要证明这一点才能够因信称义嘛。然后他立刻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他就讲到了因信称义了。其实那个地方他讲很清楚了，但如今神的义，你看他前面提纲讲神的义对不对，这边他就讲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如果你读那边你没有读到罗马书第八章，你说在律法之外就显明出来，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读到第八章你知道他在这个地方是讲神的义在一个另外的领域里面，不是在律法之外的领域，这里面被显出来了，这是后我们到第八章才要讲的，所以是一个领域的问题。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加给一切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其实整个因信称义的真理非常完全了。这个时候他把信心生命之中加入了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义，耶稣基督的救赎，义，生命，信心，在这边解释出来。但是他还继续解释为什么，什么叫做称义。所以从三章二十五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末了，他就在解释这个，就在解释这一段。所以你看他一个高潮再一个高潮，五章末的高潮就是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他用亚当跟耶稣做比喻，对比比喻，一个是罪如何进入到世界，如何到我们身上；第二个就是耶稣的义如何归算这个我们。所以他说明了义、信心、生命与基督的救赎有关系。那五章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比较更清楚的讲耶稣的救赎。他说什么？他说一次的义行使人称义得生命，一次的顺从使人诚意。所以他稍微更进一步的讲耶稣基督的救赎跟我们之间 的旧恩有什么关系。而且他这边还用了一个一直重复的是，他用重复了四次叫作王，在前面没有的，所以他每一次高峰他都有加一个新的论述进去。那这个新的东西呢，加进去以后他就再继续解释着。所以作王是什么？恩典作王，罪作王，所以他要继续学。当然我们从后面看这个两个作王的，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对比。作王就是他统治的领域，到底你是在旧的世代的领域还是在圣灵的领域。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清楚，其实他已经在那个里面了，所以要等到后面的高潮才再解释。所以这第五章中马田认为这个是罗马书，其实他认为这是最高潮的。他说如果你一直要一定要逼问我的话，他说啊，这比第八章还要高潮，因为把所有的真理说出来，后面只是说再解释而已。那么第六章和第七章呢，那很多人都说第六章和第七章是插进去的，是一个分叉的东西。一直到其实你把第六章第八章 拿掉，然后你把第八章，你从第五章结束，你继续读第八章，读的是非常的通顺，因为他就在继续解释两个领域的问题，作王掌权的问题，那个耶稣的一次的义行，一次的顺从是什么。但是第六章第七章到底是讲什么呢？第六章说明基督徒他如果是因为知道他不在这个律法的统治的领域，他是在恩典的领域，他是一个跟基督联合的，他跟基督联合的人，他就不会停留一直在犯罪中，那个罪他不会一直重复的犯，他会有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的。那么第七章是很多人都在争论的，大家都很熟悉第七章了。第七章讲到这个保罗他自己的经历，他里面有两个律在征战的，他证明他要证明的是什么啊？那个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运用，但是他其实他证明的意见是，他说不是律法的问题啊，是肉体软弱的问题。他其实在等候第八章要继续解释，因为肉体软弱有律法，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所以为什么达不到律法的要求，不是律法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肉体的软弱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七章的论述，他预备八章三节，既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神就差遣他的自己的儿子做了赎罪祭。所以 J.I. Packer 说，这一段经文最好是把它看作为是一个活泼健康的基督徒一份典型又坦白的自白书。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认为第七章是一个很失败的基督徒，他一直被那个一直很失败，他也每天又犯罪，他想要做的好的好的又做不出来。No, 那不是那个看法。因为这次我在台湾的确到了一个教会，就是这样子去解经，就是这样子去解。后来看 J.I. Packer 写那个活在圣灵中，他把所有几个现在的现代教会对罗马书第七章的解法他都做了一个分析，刚好很多教会的确是那样解，认为说第七章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所以总认为说我里面怎么那么有罪，一直我发现我越来越有罪，我又好的又做不到。他说 No, 这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一份典型又坦白的告白书，很正常的，而且是好的，是健康的。基督徒看到里面自己的罪是好的，因为我们的肉体中间还残留在我们身上。你看那个雅各最后他被跟神摔跤，他的一身他的脚就跛了。就这个Gerhard Voss 讲这一段讲的最好， 他身上残留了那个本性的罪，他一生要拄着拐杖跟他的本性去争斗，并不表示他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那么罗马书到了第八章一到四节，你看他一开始就实际上他是在重复的延续的发展的进一步的解释因信称义的论述。到底一次的义行使人称义得生命，一次的顺从使人称义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五章后面我们看的，他的解释是一次的顺从和一次的义行，就是基督受父的差遣，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得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从罪和死的律统治的这个领域之中被移转到生命圣灵的律统治，在恩典之下，在基督里的领域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从一个领域带到了另外一个领域，永远不被定罪，多大的恩典。所以不管，所以他说你过犯在哪边显多，你恩典显多，所以律法主义者是完全不能了解恩典的。你仔细想真的很难了解犯罪，为什么你过犯越多是显得恩典越多，是想不通的。第八章就要开始解释了，因为我们想的都是我们独立自主的去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后面讲的这是圣灵的指示，你里面有一个内住的圣灵，他保证你今天这个事实，你今天信耶稣的这个事实就告诉你圣灵是内住的，他的指示在你的身上，他一定要把你的工作做完。所以基督是透过圣灵把律法的义成就在圣徒的里面，这种的情况彰显在他们有意识性的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一种新的生命的样式上。所以五到八节保罗就用因为作为开头，他解释这个新的生命样式是什么，这种活在圣灵的新的世代的福音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随从圣灵而行，体贴圣灵的事。也就是说基督徒在行事在为人的时候，他所思想的是神的救恩，当然他也从事世界上的工作所有事，但是他有一个层面，他一直在思想神的救恩，他在思想哦，耶稣是借着圣灵把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的里面，要我们不要随从我们的肉体。那么加拉太的教会忘记了这个福音的原则，所以他们教会就开始争吵，为了神学的争吵，为了弟兄互咬互吞。保罗说你们不懂什么叫福音，所以保罗就给他们两个清单，这就是肉体，这就是你本性的欲望，这就是圣灵。所以这可以检视我们的，所以不要顺着我们那个本性去走，而是要顺着圣灵。所以到了八章的九到十一节，保罗所关心的是什么？他把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紧密的连在一起。刚刚讲的是我们是随着圣灵，基督徒是随着圣灵，但是到了九到十一节的时候，他把基督的工作和圣灵之间的这个关系紧密的连在一起。基督和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和基督透过圣灵把义成就在人里面，使人得生命。他更清楚的解释什么呢？他解释义人因信得生，这 第一个他的提纲，他的 thesis 到底是什么，这个怎么做成的，他清楚的说明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在圣徒里面的救赎之功。保罗说明这是圣灵的执事，说明圣灵在基督徒救恩中所扮演的角色，说明圣灵在成圣的恩典中的工作。第九节他说，如果我们按照希腊原文直接的安排去看的话，他应该是这样讲，但你们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的话，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因为第八节他是说，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第九节说但你们不属肉体，所以马上反过来，所以这个对比是很鲜明的。按照原文的话，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但你们不属肉体。你看他变成了你们呢，前面他没有讲你们，不是第二人称的，你转过来了，非常强调的。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圣灵的，不属肉体的。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这不是经历的问题，身份地位的问题，是需要被教导的问题。只要是基督徒，圣灵的内住就是一个事实。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们信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有圣灵内住。那这段经文就告诉你说，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说，当你信的那一天，因为你信，是因为圣灵内住的产生的果效。所以保罗他问那个哥林多教会的，如果你们查验自己，你们就知道，如果你信你就知道耶稣是住在你里面的。那保罗是在讲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不相信保罗使徒的职分，要他写一个你有没有推荐信。保罗说，我的推荐信就是你们呢，我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你们信了没有，如果你们信了基督住在里面，这就是我的推荐信。所以如果我们信，就告诉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身体上的感动都不一定会有，那个信的事实告诉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经历的问题，告诉你的经历是这样子的。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那一刻，就是一个开端，就是一个起点。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在这边用神的灵内住呢？所以他可能的原因是，第一个，他暗示一个基督徒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哥林多前书他讲到同样的话，神的灵，你们是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是神的殿。第二，他把我们带到旧约的中，当我们讲到神的殿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旧约里面他的神跟他的百姓同在的经历，在旷野里面，在圣殿的里面，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他的百姓经历到神的同在。第三，他说明了前面的五到八节，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体贴肉体的事，都是经历神的同在的经历。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上，你在那边不随着肉体，随着圣灵，在每一件小事上你很注意到那两个清单，你决定要不要被那个清单所控制的时候，你要顺着不要被它控制的时候，那你就在经历神的同在。你可以胜过你的脾气，胜过你的苦毒，胜过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在经历神的同在。这是父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九节说明什么？说明圣灵的执事带来神的同在。 它彰显在基督徒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新的生命样式上。因此，这些基督徒就是活在圣灵统治的领域之中。福音的最伟大的原则，律法就这样成就了。虽然不是完全的，虽然还会犯罪，虽然神还会管教我们，但是你不会失去你的救恩。所以保罗一直在告诉我们，你的救恩是稳妥的，不会失去的。第十节，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的文法直接翻译，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两个对等的句子，关联性的对等句。中文没有翻译出来，有的英文也没有翻译出来，它应该是有，它用了一个一方面是什么，另一方面是什么。但如果基督在你们里面，一方面身体是死的，因为罪，另外一方面灵是生命，因为义。这是如果我们直接按照原文比较木的 wooden 的翻译的话，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很准确的。一方面身体是死的，因为罪；另外一方面灵是生命，因为义。所以你看到他那个是非常平行对称的，让你看到这个对比。这个对比很重要，关系到如何我们去解释这个灵是生命是什么意思。到底因为希腊文的这个灵字没有大小写的，所以你去看英文的圣经，有的写一个大写的 S 就表示是圣灵，有的英文版本就直接把它翻成 Holy Spirit。那么中文的圣经显然它是当作人的灵，所以它写的是心灵，对不对？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看它这节经文，其实它是在讲什么？它讲说圣灵的执事带来义的成就。他回去解释那个第五章前面最后讲的称义和诚义，因为他这边讲因为义，圣灵的执事他带来义的成就，彰显在基督徒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新的生命样式上，并且基督徒复活重生的灵就是生命。因为你信，你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里面，那个就是一个生命。那首先我们要看说，如果基督在你们里面，基督在你们里面到底什么意思？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和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其实是同一件事情，或者说神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比较蛮抽象的想法，很难解释到底我怎么知道基督是怎么住在我里面。但是 有一段圣经可以帮助我们，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他这边讲了什么事呢？加拉太的教会他说基督其实在你们里面，只是还没有成形，基督已经在了，因为他们是因圣灵入门，他说你们因圣灵入门，难道要靠肉身成全吗？所以他圣灵的确内住了，基督已经在他们里面了，但是因为他们听信了其他的福音，他们在基督的生命、基督的那个新的生命成长上出了问题了，保罗就要再次的把福音、把成圣的教义、把称义的真理再清楚的传讲给他们听。所有教会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都出在这个上面，基督成形在里面。所以基督的成形就是对基督的认识、对这个圣灵的工作的认识有不完全的认识， 那么你决定是活在肉体的捆绑的里面，活在肉体的捆绑里面的结果就是动怒纷争，为神学的问题争争吵吵。所以基督成型了包括两件事情，纯正福音的知识，第二，活出像基督的生命。至少在某些方面你要像耶稣，那那个原则，舍己的原则，谦卑的原则，爱的原则。 Douglas Moo 这个罗马书注释者说，基督成形在加拉太基督徒心里，表示保罗感到不满意，一直到基督掌管他们的生活，在属灵上成为一种稳固的不会改变的情形。这对基督徒太重要了，随时有一个圣灵在掌管他们，他活在受圣灵统治的里面，他不会离开，不会改变，稳固的，而基督成形在他里面。所以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不是讲一种神秘主义，不是讲一个我看到基督我身上有某种的感觉，它不是一种离开称义和成圣的内在的经历。圣经把这种与基督的联合，基督的成形，描述为枝子与葡萄树的联合，约翰福音十五章，房子建造在基础上，彼得前书二章，丈夫和妻子的联合，以弗所书四章讲奥秘。那么系统神学家伯可夫 Berkhoff 说，这是一种奥秘的联合，一种 mystical union。他说为什么要称为它是奥秘呢？因为与基督的联合超越了任何地上的一种关系他可以想到的来做比喻的。所以基督在你们心里呢，是讲到基督徒对基督的工作的认识，在生活上所彰显的转变，那这种转变就告诉你，这个基督徒要跟基督联合在一起，在他的死上的联合，因此在他的复活上联合，又彰显出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保罗是说，只要你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基督就已经在你心里面了，但是基督的成形关系到对基督和基督工作的认识，慢慢的清楚，他需要被教导，需要圣灵的工作。前面九节的后半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么到了第四节，他用对比的方式说明什么是基督徒。所以虽然基督徒有不同的基督徒，有的刚信主的，有的信主的多年的，有不同宗派的基督徒，有基督里的婴孩，有长大成熟的基督徒，有不成熟的基督徒，但是无论如何，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基督的，都有基督在里面，区别是成形了还是没有成形的问题。基督的内住不是因为我们有那个经历，是因为信心。那么这个信心的内容又是基督，觉得信心它内住在我们里面，但这个内容是基督。你的内容增多了，增丰富了，增完全了，你的信心就完全了，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成形。他说一方面身体是死的，因为罪。那么这边的身体是指我们物质的身体，就是我们会生病的，会感到痛的那个身体。保罗这个用的这个文法的安排，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说明死亡和生命对比。那么他在说明现在基督徒的情形，身体是死的，对比灵是生命。我们现在基督徒生命是死，身体是死的，灵是生命。保罗没有说你的身体将会死，他说你的身体是死的，这是重点。 当亚当犯罪堕落的时候，罪进入到人的里面，结果就是人的灵就是死的，与神立刻断绝了交通。人的物质身体虽然没有立刻进入死亡，但是死亡的种子已经在身体里面发动，开始朽坏，人也面临最终永恒的死亡，与神的生命永远隔绝。所以从神学上看，当人一进入这个世界，开始有生命的时候，也是开始死亡的时候。这是从神学上看。所以你看一个小 baby 生出来，你也知道他的生命活80、90、100，所以他的出生死亡的种子就在了里面。所以保罗说，你的身体是死的。人第一次呼吸就是迈向最后一次呼吸的开始。身体的死亡不是将要发生的事，身体的死亡是一个存在的事实。这就是人在堕落中的情况，只是人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身体是死的，因为罪的意思就是罪进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于是死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身体，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就算是基督徒，你也要经历身体的死亡，告诉我们这个罪是真的，这不是一个故事。马丁路德说，你要把亚当的犯罪看作是昨天发生的事，那么真实。那这真实在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身上的衰老朽坏告诉我们，死亡，身体是死亡。重生的基督徒也必须经历死亡，但是他说，一方面灵是生命，因为义。我们刚刚讲这个灵，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到底是圣灵还是这个人的灵，看来看去每一个解经家都是重量级的，一个都有各方面不同的解释，看到最后我很难决定，因为这个人讲的话很有道理，这个人讲也很有道理，两边好像他打一拳他不分上下，看到最后我头有点昏了。我跟那个 Douglas Moo、 F.F. Bruce、 Cranfield， 哇，这些重量级的解罗马书的专家认为是圣灵，中马田 Martin Lloyd-Jones、 Charles Hodge， Hodge 是改革中神学的重量级人物， Peter Lane 认为是人的灵，每人都有理由。加尔文认为是人的重生的灵，那你怎么去站边呢？总要选择一个，很难选择。一直到最后，我决定是站在那个加尔文这一边。不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他讲的不对。也有人同意他的，所以很难决定。但是我们就从上下文来看，因为保罗用了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对比，所以如果是身体是死的，这个灵是生命，应该对比的话当然是人的灵嘛。加尔文说是人的灵，但是这是一个重生的灵，所以它才是生命。所以来说明，当一个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顺着律法，我们不顺着肉体，顺着圣灵去行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灵是复活的，是一个是生命。所以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已经复活了，他的灵复活了，重生的灵是因为圣灵的内住。所以这是第一个，一方面另一方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人的灵，重生的灵。那么保罗在8:16说，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中文把那个灵翻译成心，但是它是原文是灵，就是 spirit， 那这个毫无疑问的，他说我们的 spirit， 那当然是我们的灵嘛，是人的灵嘛。所以十六节就继续在讲我们的灵跟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内住，他在我们里面工作，让我们里面的这个重生的灵慢慢的长大，那个新的生命。然后在八章二十节、二十三节以后呢，保罗在处理身体朽坏的问题，因为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新的灵、重生的灵，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的，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基督徒灵已经复活了，神保证我们这个会成长的，我们在等身体的复活。 Charles Hodge 说，对基督徒而言，圣灵的内住表示人的灵的复活，灵魂的苏醒。当身体受到意志朽坏的原则的污染，使得身体的死亡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灵魂圣灵内住的地方却拥有了一个新生命的原则，得着其永恒和蒙福的存在。这是我们基督徒，这需要被教导，不要小看你，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复活了。因为启示录二十章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就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第一次复活，所有因信称义的都复活，因为你可以去接受说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作为的救主，那你已经复活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因为圣灵的执事，他们的灵已经复活了。虽然他们还必须经历死亡的朽坏，身体的朽坏和死亡，但是复活已经在他们里面发动了。因此第十一节我们下个礼拜要看的，就讲到身体复活的问题。这三节圣经非常浓缩的把整个救赎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为了要我们安息平安。罗马书后面就开始讲身体受苦的原因是什么，很奇怪，罗马书讲到这最后之后，他一转就讲到受苦、苦难、身体的苦难，所以都在解决这个问题。灵是生命，因为义，生命这边讲的是永生，这边的义是指神的义，也就是被归算和传递在我们身上的这个义。当基督的义透过信心被归算在我们身上，就证明了我们已经得着生命，并且已经进入了生命圣灵的律的领域之中。那么当这个新的生命在真理的不断的浇灌、不断的喂养之下，它渐渐长大，它被圣灵充满，产生一种有意识的，我要活在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这种新的生活样式之中。所以呢，就见证了律法的义在他们里面成就的一个标志。而不是说他们就完全了，他们还会失败，还会生气，但是他们会不会一直在那个罪中，他们会进步。那么这就是 灵是生命因为义的意思，而且它是圣灵执事的果效。因此第十节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圣灵的执事带来义的成就，彰显在基督徒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新的生命样式上。它见证了一件事情，见证了复活的生命的确在我们里面， 所以保罗在第八章第十节教导我们，基督徒虽然受到一种属地的朽坏的身体的束缚，我们身体会朽坏，会有病痛，但是它里面却有圣灵的内住，透过圣灵的执事，他赐予一个新的属灵的能力，这种能力他传递了生命，今天现在就可以享受受到不被定罪的领域之下拯救出来的那个福分，以及未来复活的生命会带来身体的转变，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义，这个义就是归算的义和传递的义，也是引导至生命的义，说明了圣灵的执事是带来义的成就，唯有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得着生命，从创世纪亚当开始一直到结束，义必须成就在我们身上才能得到生命，那这就是耶稣为我们做的工作，他今天在宝座上仍然借着圣灵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不断地去认识神的真理，因为它叫做真理的圣灵。那我们怎么知道神的灵，神的确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四章十二节。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没有什么伟大的圣灵的经历，在身体上，在感情上，在感觉上，但是借着信心我们知道你就住在我们里面，你的真理也督促我们在生活上要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在我们与人相处的关系中要彼此相爱，以彰显你的确住在我们中间，你的律法的义的确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将这样 的教导，就你的经文解开照亮了我们顽劣愚昧的本性，求你赐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顺着圣灵而行，不顺着肉体而行。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